2022年1月16日，美國公共廣播電台 NPR 駐華分社記者馮哲雲發表了一篇關於螺蛳粉點解走紅的文章。文章不長，但是圖文並茂，配上馮哲雲實地走訪廣西柳州的經歷和美食博主的交流，記錄了雖然臭但是好吃到令人停不到嘴的螺蛳粉的特殊魅力。馮哲雲還在推特表示，正是自己在疫情期間受到同事影響，愛上了螺蛳粉，引發了去柳州看一看的慾望，並且寫下這個文章。令到馮哲雲意外的就是這篇關於美食的輕鬆小文成為他被攻擊的理由。1月19日帳號為大洋網零點國際觀察的百度百家號發表文章，以反華華裔滲透中國廣西挖粉式的阴阳怪气螺蛳粉，还有中国人为他讲话作为标题，批评冯哲云将螺蛳粉当成反华黑料。文章配上了冯哲云的大幅照片，说冯女士的脑已经彻底陷入了怪圈，指责冯是一位有名的反华专业户。在同日，北美留学生日报亦都发表文章，标题称外媒记者编的中国黑料的脑洞太大。虽然冯哲云全文并没有这样的结论，这篇文章在标题里面指责冯的文章说螺蛳粉会造成新冠大流行，污蔑传统美食为病毒传播的另外一个窗口，并且总结说从蝙蝠到螺蛳粉，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停止对新冠病毒源头的转移和污蔑。北流的长文接住向下列，举出了善于反华的记者冯哲云的过往，离天大方质疑冬奥会 APP 监控外国运动员，2019年深圳的中国部队进行防暴演习，准备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中国大多数医院只是向已婚妇女提供生殖服务等等。但是冯最大的罪状还是他在2021年4月前往贵州毕节之后所写的中国宣布摆脱贫困是真是假这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因为扶贫项目迁居之后的当地农民，虽然有了新家，但面临无可持续的新工作，并且在文末采访了当地蘑菇种植户孙先生。冯哲云的文章最后总结说，是孙先生这样的生意人，而不是政府给了当地居民带来了工作，使到他们不至于重新陷入贫困。十月贵州毕节当地的政府的微信公众号称，2021年某机关干部举报了境外反华媒体持续潜入毕节市非法采访报道，说我脱贫攻坚领域负面的信息，并且在境外进行炒作，相关干部受到了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精神表彰和物质的奖励。随后观察者网以潜入贵州毕节的华裔反华记者是谁作为标题发文，指责冯哲云抹黑中国全面脱贫攻坚的成就，断章取义。在这篇文章的连接上面，不单止配上冯哲云的照片，另外一位华裔女记者就是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郭丽丽，亦都因为她写关于脱贫的文章被批评，并且亦都配上了她的照片。观察者网这篇文章后来被其他中国大陆媒体广为转载。2021年9月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苏奕安亦都遭受到环球时报的点名批评。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为外媒记者在华反华苏奕安又搞事了的长文，他说包括苏奕安在内的多位驻华记者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进行反华的工作，发布歪曲事实的报道，带头造谣传谣。文章称苏奕安同德国之声驻华记者马蒂亚斯·比灵格在2021年7月报道暴雨的时候，在贵州街头阴阳怪气地进行歪曲性的报道。在报道中国的脱贫的新闻上面，苏奕安亦都同冯哲云一样被环球时报指责为对中国的扶贫攻坚共同呼吁民族团结展开了恶毒的攻击。长期攻击于某国外国媒体驻华分社记者李不胜认为，最近几年的中美关系恶化是催生这类攻击性核文的原因之一，并且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很多国内的媒体和自媒体，很多公众号，很多在今日头条上的这种发时事文章的这种账号，他们写作大量的关于中西对抗的这种文章，就是他本身呢，他宣称自己是 存在一个算法，你可以点不推荐，我不想看这个，点一个叉。
李不胜话，很多国内的媒体和自媒体，他们写出大量的关于中西对抗的文章。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很多移动阅读平台宣称自己根据读者习惯进行推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点不推荐，不想看这一点，点一个叉，没了，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对于一些中西对抗的文章，实际上无论你叉了多少个这一类的，你总能够还是看到它。这个平台希望你看到它，它不是根据你的阅读的习惯而通过算法推荐给你的，这些就是强行喂你吃，强行拿给你看。在北美留学生日报攻击冯哲文的长文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美国各大媒体都有这样的直人记者，他们仗着自己长了一副华人的面孔会中文，被派往中国之后就穿梭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看见什么就黑什么。其中直人这个词是最近流行的关于网络但尚未广为人知的贬义的用词，只有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思想的人。文章末尾话，希望冯哲文有一日可以通过出卖自己的国家获得美国人的一些认可。环球时报针对苏奕安的长文就多次使用了二鬼子这个词，他说二鬼子比鬼子还可恶，二鬼子苏奕安是吃定了反华的这碗汉奸饭。在二鬼子记者苏奕安的笔下，讲话讲得表里表气的。2021年12月，环球时报以他们投架西方媒体在同胞同祖国的背后放冷枪作为标题，继续追讨一批包括纽约时报记者萧慕尔在内的华人女记者，说他们在涉华负面和谣言上面一个都没有缺席。文章仔细列举了萧的求学和工作经历细节，得出萧慕尔并不是一个人的结论，暗示他背后可能有一些美国反华的基金会的支持。文章结尾说，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好深的政治组织项目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经成为朝向同胞背后放冷枪的积极分子。李不胜对美国之音说，他发现这些人好像形成了一种风气，在到寻找批评对象的过程当中将目光集中在这种本身是华裔又是女性的新闻工作者的身上面，他们更加容易受到来自政府的同政府引导的民间的这种攻击。一位因为担心安全不愿意具名的女性外国媒体记者对美国之音说，对记者的粗鄙言语人身攻击令到他觉得很恶心和不公平。他说只要这个人在外媒工作，他们就会被你贴上了卖国叛国的标签，他们并不在乎攻击的具体是哪个人，只要找到一个符合攻击标准的人就可以展开批斗。这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也可以吸引很多的流量，这些是一门生意。曾经是媒体人旅居德国的时评人长平认为，中国宣传机器的风格粗鄙化有它的高度的计划性，他说这个首先肯定是一个大的外交趋势，不是下边的编辑记者或者文章作者的自选的动作，因为在中国通常叫做外交无小事都是根据国家的大政方向来到定的。长平对美国之音说，到了胡温时代后期，中国模式被官方刻意塑造，而大国崛起带来了粗鄙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外交领域出现了一些令到国外外交界感到非常之惊讶的变化，当时被称之为粗鲁外交。他说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粗鲁外交就延伸到媒体的领域，从礼仪外交到粗鲁外交再到战狼外交，并不是因为中共外交人员或者宣传机器变得愚蠢了，而是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可图，他们认为这样是能够占到便宜，简单地说是能够起到作用。驻华记者协会每年年初发表的报告对上一年的中国新闻报道环境做出年终总结，协会1月3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2021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99%的记者在填写调查问卷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新闻报道环境达不到国际的标准，报道深究问题几乎成为了所有驻华记者的终极难题。该报告又说，88%的受访记者表示在新疆受到了政府公开的跟踪。报告又说，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理由 不批发新的记者签证，就连持有有效记者签证的外国记者一旦出国，亦都会导致签证作废，想再度返回到中国几乎无可能。在调查报告之中，46%的受访者说，他们所在的媒体驻华分社因为签证问题没办法雇佣新记者，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超过1/4的记者说，他们的消息提供人曾经不止一次遭遇来自官方或者警方的骚扰盘问。62%的记者说，去年曾经至少遭遇一次采访受到警方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的阻挠。报告亦都提到了针对记者的人身攻击的问题。报告说，由中国政府官方支持的对外国记者的攻击，尤其是网络暴力，使到记者在华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2021年有6名外国记者因为担心人身安全选择离开中国大陆，同时官方亦都煽动了民间对外媒的敌对的情绪，令到大众将外国媒体视作为敌人。多名外国记者在网络被谩骂和骚扰，还有人社交媒体遭受到黑客试图窃取账号的攻击。尤其令到记者感到不安的就是，除了敌对的情绪，他们还面临可能的法律纠纷。2021年3月，经济学人驻华记者史蒂芬尼斯道德在发表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之后，遭受到四川达州受访机构一名负责人的起诉。该负责人认为斯道德报道不实，要求删除未果之后将他告上法庭。斯道德本人已经离开了中国，同样受到法律纠纷威胁而离开中国的还有前 BBC 驻华记者沙吕。报告调查显示，2021年至少有9名外国记者遭遇了法律纠纷的威胁。一些记者在实地采访的时候，有时候被要求签署不做负面报道的书面协议。李不胜对美国之音说，记者出于恐惧而离开。他说，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可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相当于坐黑牢，这个时间可以拖得很长。不要说媒体人员了，你看709那些律师，他们本身是法律专业人士，都保护不到自己，更不用说这些媒体的工作者更加不可能保护自己了。时评人长平认为，他所讲的战狼外交所带来的益处，就是媒体确实加强了自我审查。他对美国之音说，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一直到胡温政权的前半部分，国际舞台是属于西方的，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想方设法登上世界舞台，好像邓小平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这种事会被看作是外交胜利。但是从2008奥运和西方金融危机开始，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层觉得中国可以登上世界舞台，甚至成为中心。
所以现在是官方报道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样的这个报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希望西方媒体也能够自我审查。从攻击媒体到攻击记者，很简单，就是让你害怕，这一招显然是有效的。
长平话，所以目前中国官方报道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样的报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毛泽东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希望西方的媒体也能够自我审查。长平又说，从攻击媒体到攻击记者很简单，就是令到你害怕，这一招显然是有效的。任何西方记者都不希望个人遭受到攻击，肯定就会更加谨慎，更加谨慎是没问题的，但是会带来自我审查。事实上，譬如彭博社、纽约时报都有相当程度的甚至是公开的自我审查。
对中共来说，他最重要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就是保住政权，保住政权让老百姓服从统治。
长平又说，这就是他们的收获。对中共来说，他最重要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就是保住政权。长平认为，长久下去，这样会导致中国的资讯环境越来越封闭。资讯封闭、信息恐惧和洗脑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这样只是一些荒唐的笑话。事实上，它是相当有效的。而这些人被洗脑之后，中共亦都有佢一整套嘅宣传话术，譬如话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等等，中国社会需要特殊管理模式等等。通过呢啲洗脑教育，好多人会将自己嘅处境正当化，会慢慢接受咁样嘅信息。以上系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嘅报道。